8月18号，小雨。
5月21号，多云转晴。
7月13号，暴雨。
12月3号，中雪转阴。
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，但无论天气如何，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。拥抱每一天。
女人如诗，只有用心用情，才能领略她的风情与浪漫。女人如画，只有懂得欣赏，才能惊叹她的美丽与风采。女人如茶，只有细细品味，才能啜饮她的醇美与清香。女人可以没艳丽，但不能没品味。女人可以没财富，但不能没自尊。女人可以没力气，但不能没善良。女人可以没学位，但不能没知识。女人可以没权威，但不能没修养。只有懂得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女人，才能活得智慧、高贵、优雅、温柔、美丽。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为您推出的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我是凌云，接下来请收听刘荣神带给我们的你是我的一朵花。
你是我的一朵花，披上缤纷的彩纱。你是我的一朵花，我要一生都爱它。你是我的一朵花，你的心是我的家。你是我的一朵花，我要永远都爱它。无论经过多少风雨，无论经过多少年，我会坚持我对你所许的诺言。少泪，我会依然保护你，亲爱的小花。
你是我温暖的光，照进我心灵的窗。你是我温暖的光，我要一生伴你身旁。你是我温暖。你是我温暖的光，我要 着你温暖的阳光。
听过了你是我的一朵花，接着请收听吴颖带给我们的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茫茫人海，深深期待，让生命充满平安的真爱。
爱情就是你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你仍然会去爱，因为你认为那个人是值得你爱的。欢迎收听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
深深祝福，黑夜转眼要过去。
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颖。今天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情人节特辑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你。今天这篇文章是带给所有的姐妹，你如果是女人，这是吴怡在国际女子论坛上她所讲的话。你如果是女人，一，你如果是女人就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交往范围，你不能像男人那样见谁都是好朋友，即便你的职业是公关，你也不要在下班后今天和这个男朋友一起去喝茶，明天又和另外一个男人吃饭，这样的日子久了，所有的人都会以为你很轻浮。是的，你的熟人是很多，但你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。你如果是女人，对于任何男人不要轻易接受他给的财物，除非你想和他结婚，一句话，不要占他的小便宜，否则你早晚都要吃亏的。他们都是有目的的，你要知道，凡是有钱的男人，脑袋都装的是投资概念，你一不小心就被他给投资了，那么他迟早是要收回成本的，甚至还要在你身上赚上一些。正所谓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你如果是女人，千万不要买低档次的衣服和鞋子，当然了，也不一定非得要买什么天价的名牌，最好就是正规的商品，也可以廉价，但不至于是地摊上的冒牌。因为你改变不了自己的相貌和身材，但你总可以穿得有品味点吧，这样你就可以用得体的服装来改变你的气质。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你穿得好点，总该是表现自己爱自己吧。你如果是女人，你就对自己平时的举止形象非常重视，你平时的站要有站姿，坐要有坐姿，甚至走路时要有个女人的样子，绝不能因为懒惰或者和周围的人熟悉了就随便，随便是在家里和最亲密的人才可以。你如果是女人，你千万不要被男女平等的思想害了，男女平等是政治家们的一个口号，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我们所在的社会还从未实现过，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，社会还是由男人主导的。你若聪明，就一定要给你所接触的男人让让路，你尽可能的少说话多做事，别和男人抢风头，更不用说对自己的老公了，那就更要充分的尊重他，只有自己的老公出息了，你的家庭才能和谐，你也能感觉到幸福。你如果是女人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特长，不漂亮没关系，只要你有气质，没气质没关系，只要你聪明，不聪明没关系，只要你贤惠，不贤惠没关系，只要你勤快，不勤快没关系，只要你有本事，没本事也没关系，但你至少要安分守己。总之，在你面前有十口锅，你不能保证把每一口锅里的水都烧开，但你至少要烧开一锅。你如果是女人，嫁对老公比什么都重要，但你一定要记住这句俗话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 也许你早就明白这个道理，但问题是，你怎么在才华和财产、人品和地位、出息和出身之间权衡？开着宝马的土老板和骑着自行车的穷书生同时向你求爱，你选择了哪个？你究竟要嫁的是某个人，还是那个人所拥有的某些东西？男人的成功有好多种，女人的成功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嫁对老公。你如果是女人，家就是你的全部，你要比男人更爱家，你要努力地营造出家的温馨，让男人感觉到有你的地方就有家，家因为你而温暖，而不是因为那套豪华的房子。建设一个幸福的家是你一生一世的追求。如果你为了实现所谓自己的某种价值而忽略了对家的投资，那么就算你千辛万苦地成就了一些事业，蓦然回首，你的身后已经没有了家。一个没有家的人还是个失败者。你如果是女人，你就一定要低调处事，万不可贪名。你要知道，女人的名声越大，说她坏话的人就越多。无论政界要人还是影视明星，只要是出了名的女人，没一个能逃脱闲言碎语污蔑的，也没有一个是被人们当作正经女人看的。纵然你有武则天的聪明与权势，有某当红歌星的成就和业绩，你看看这些个女人又得到了什么样的评价？你如果是女人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你一定要知道，所有的美丽都是瞬间的精彩，所有美丽的事物从来都不会为谁停留。你的容颜有一天失去光彩，你千万不要让你漂亮的容貌误了你的一生。趁你还年轻，抓紧时间充实自己。如果你拥有足够的知识和修养时，你的美丽使你更加美丽。同样，如果你的头脑是空空，那么你美丽的容貌就是你最大的不幸。所以，才德是女人最重要的修饰。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颖。今天我们所要讲的文章是美丽是自己疼爱自己的最好方式。我经常同先生开玩笑，我活到80岁还有人追哦。先生也凑去故作咬牙切齿状，你敢？我更来神，老太太有什么不敢的？虽然是玩笑话，却透出我另一重心思，不管我活到什么岁数，一定美丽到老。这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，女人有各种老法，而我只希望能优雅地老去。我曾经说过，女人年过25不再谈青春，年过35不再谈年轻，年过40不论曾经如何花容月貌，就不再谈姿色了。但女人却可以谈美丽。我还说过，20岁活青春，30岁活韵味，40岁活智慧，50岁活坦然，60岁活轻松，70岁就成为无价之宝了。美丽的女人也是无价之宝， 不知什么原因，从整体来看，中国女人似乎缺乏美丽到老的信息和追求。我对年老而依旧美丽的女人的记忆，大都来自国外女人，比如年老的奥黛丽·赫本、戴尔·海顿等。而在法国，年老仍旧风姿绰约的普通女性比比皆是。有一次，我在法国一条著名的时装街上买鞋，在试鞋的当口，发现椅子的另一边有位年龄不下70岁的女人在试一双极其精致时髦的细高跟鞋。鞋面是金色的，浅浅的鞋口，窄窄的，秀气极了。我当时想，天哪，老太太怎么还有心穿这样的鞋呀？不怕崴脚摔跤吗？再看那女士，一身讲究的装扮，挺直上身坐着，穿上新鞋的脚翘着二郎腿，二郎腿从小腿向前伸展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变换着新鞋的角度。随着小腿的变换，女士不断歪头侧身，腰身也随之扭动，优雅地在这边看看，那边瞧瞧，活像个摩登的妙龄少女。看着她，我竟忘了自己也在试鞋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如此优雅的老年女性，身材苗条，气质高雅，而且挑选着装时不考虑任何年龄阻碍。我想象挑选那样的一双鞋，女士一定有一颗不老的诗心，也许它就是她这个季节的玫瑰，正诗意地绽放着。当时我想，女人要有一副怎样的心态，对人生要有怎样的追求，对做女人要有怎样的认识，才会到老了还有这样惊人的风姿啊。年长女士挑鞋的场景像一颗钉子，深深地钉在了我的脑海里。我不喜欢中国人意识里的一种东西，比如见到某人状态不错，最常用到的评价是，哎呦，都这岁数了还这样，真不容易。这岁数怎么了？仿佛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，把美丽与美好只先天地赋予年轻人，年龄稍长仿佛就不该美好了，也不能美好了似的。在这样的群体意识下，女人年过40甚至更早，自己也接受这样的心理暗示，老了不行了，讲究也没用，讲究了也没人欣赏，自己还猴累。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爱美，年长就不可以美了，就不想美了呢？就因为已经过了求偶阶段，不再需要向异性展示美丽的羽毛，就可以无所用心，进而彻底无所谓吗？那女人究竟是为自己而美，还是为男人而美？女人就真的只是为悦己者容吗？另一方面，面对曾经的美丽，我们容易伤感。有心理专家说，有些女性的心理危机来自对自身年龄的恐惧。年轻时讨厌男性轻薄的挑逗，而当男性再也不关注的时候，心里的失落会导致严重的自我轻视。很多女性的放弃就是从这样的自我轻视开始。很早我也想过这样的问题，当男性的目光从你身上茫然掠过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对于一贯受瞩目的女性，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，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很本质的点，我们究竟为谁而活？中国女人在整体上放弃自己太早了，我们的美丽不是为了求偶，不是为了他人的赞赏，我们有责任展示生命的美丽，那是我们应有的生命尊严。我总觉得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，男人经常把世界搅得惨不忍睹，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，但至少我们可以让风景这边独好。我不喜欢因为我们自己过早的放弃而让男人嫌弃自己。女人的放弃有时特别可怕，无节制，无道理，无理性，那种放弃给了男人 N 多的理由，有时会让他们毫无障碍，甚至带着某种快感的诅咒你，老女人可恶。我们要做的是永远保持挺拔的身姿，永远干干净净，智慧得体。我们要保持这样的资本，对那些挂着啤酒肚、油光正亮、脑满肥肠、脸成天喝成酱干色、边剔牙边露出志得意满无耻相的男人说一句，男人请收起你的蠢相。从自然生理角度，男女之间其实是有生物竞争的，不是你美丽的看不起他的丑陋，就是他赢了你而看不起你的放弃。 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相信会有更多的女性越来越注重自身长久的美丽和魅力，这点无比重要。中国女人没有法国女人幸运，她们的审美文化认为45岁的女人最美丽。对一个注重女性修炼和女性魅力的国家来说，法国人认为女人只要到了这个年龄段，因为职场、人生经历、经济基础各方面的积累，才会从里而外散发出一种成熟沁人心脾的魅力。这种由长久历练而产生的修养和魅力，饱满厚实，耐咀嚼，耐欣赏。法国女人比中国女人幸运，但法国女人也比中国女人用心。正是这种用心缔造了法国社会对女人的审美文化基础，这点中国女人要向法国女人学习。我们终身都要学习，学习是美丽成长的基础。走到今天，我比任何时候都想放弃所有，重新开始学习，学习一门语言，学习一门专业，学习自己曾经感兴趣的实用技术等等。美丽需要高质量的生命体验。当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喧嚣浮华的时候，我总问自己，什么才是美丽人生最本质的需求？那时我的心会变得异常安静。美丽人生首先是自己喜欢的种自我体验的人生。当自己看重内心美好体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会自觉摒除多余的杂质，腾出更多的空间。那种空间是提高我们生命质量的所在，是我们修炼美丽心灵和身心的所在。那时候喧嚣与浮华是可以视而不见的，剩下的就是重拾美丽生命的自己。美丽其实又是实实在在的，它是劳累之后立即洗净的那张脸，是走出厨房之后擦满护手霜的那双手，是临出门前涂上口红的那半唇，是走路时傲然挺起的那片腰身，是面对各种诱惑的那份节制，是人群里永远恰当的那份微笑，是面对荣辱永远镇定的那份神情。美丽永不言弃，它需要自己对自己一份关心，多一份要求。每每想到这方面，我的精神会为之一振，腰背会下意识地挺拔起来，我的学习与健身过程都会因此快乐无比。也许会有朋友说，相对于外表，我更愿意注重心灵，心灵的美丽才是更本质的美丽。我赞成，其实心灵美丽是所有美丽的基础。问题是，有了内在的美丽，为什么不让外在的所有一起美好起来呢？美丽是我们的责任，是我们疼爱自己的方式。不管我们曾经遭遇过什么，我们都要对美丽永不言弃。
夜迎面而来，揭开是泛滥各类寂寞，人潮之中浮浮沉沉的我，梦零散漂流，爱不知坐落什么地方，我继续着孤独航线，再度失海，曾任自己心碎波逐流，也曾经追逐过一往狂潮，忘记那天上星能够指出我去向，
浪漫的道歉。婚后妻子还是和谈恋爱时一样霸道又蛮不讲理。这天夫妇俩本是说好一起去会朋友的， 可走到半路，妻子又不讲理地呵斥起丈夫来。老公平时都是言听计从的，可这次不知怎么竟来了牛脾气，一扭头他回家不去了，头一次把妻子丢在马路上。妻子当时气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但不能认输，他只有赌气地单刀赴会了。晚上11点钟，妻子回家见房子的灯都关了，心想老公是睡着了，便没有按铃。掏钥匙开门时，发现门上贴着纸条，上面写着：你必须向我道歉。妻子愤愤地想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呢。进屋后开灯关门，发现门后又贴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或者把我皮鞋擦亮也行。妻子骂道：呸，我给你擦个屁。换鞋时发现他的拖鞋上又有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呸，擦个屁。妻子感到很好笑，她心想，要我道歉，我都要一个星期不理你了，你要我道歉，我才不要。妻子去洗漱，口杯上又有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向我道歉的话，书桌上有提示。妻子急忙跑到书桌旁，只见桌上放着半页纸，正面写着：把背面的话对我大声念两遍就行了。翻到背面，见上面贴着一张报纸上撕下来的广告，广告词是这样写的：做女人每个月都有几天心烦的日子。妻子又想笑，她以为是我好事来了，心烦才对她发脾气的，干嘛不说我更年期到了，那样岂不是更好下台阶，可笑。妻子的气已经消了一多半，洗漱完后妻子上床，见老公扭头在一边睡着了，她也不理他，打开床头灯想看几页书再睡，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。打开书夹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知道你心里已经很难过了，你觉得对不住我有点难过就行了，也不必自责了。其实我也该检讨，要不是我发现马路对面表哥他们正想看我的笑话，我是不会跟你作对的。男人嘛，除了在外人面前要点面子外，谁会没事儿跟自己老婆过不去啊？妻子心中一阵发热，觉得自己是有点过分了，对不住老公，双手抱着他的头，掰过脸来，发现老公脸颊上还写着两个大字：亲我。在爱的世界里，没有谁对不起谁，只有谁不懂得珍惜谁。
好了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这集情人节特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，让我们对我们的爱人，也对我们永恒的主说，爱你是我今生无悔的选择。
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，细心把你望，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，在漫长漫长路上，你我未重遇那天，今天的目光甜甜，我会向前谈。多少风雨浪，往日种种欢笑，时刻温暖我心房。在漫长路途，无论你我未来在何方，一天的风在飞，一天我不忘。